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39章第一节，三言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毒之期你能查定吗？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算吗？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好，我们再一次回答，这些我们可以晓得啊，我们科技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晓得，但是我们越晓得的多，我们越恭敬上敬畏上帝。哦，你的创造真是非常的奇妙啊，你的带领真是非常奇妙，生命是奇妙的，生命的延续，生命的产生也是奇妙的。他们屈身将子生下，就除掉疼痛，这也是好有意思。那个痛，我想每一个动物都是这样的痛哦，生产的时候痛，然后那个痛又把那个可以让那个孩子早早的生下来，而且很健康哈、哦，那都是神的带领。我想单单讲生产这件事，或者单单讲星云的那个事情，或者单单讲。一个小小的心脏的事情，一个小小的这个任何小小或大的这个狮子捕食的事情都非常的奇妙，我都显出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的上帝。这子渐渐肥壮，在荒野长大，去而不回啊，那当然这都有上帝的美意，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啊， Discovery Channel、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常常有各种动物，其实植物也是一样的奇妙，甚至矿物一样的奇妙，它们的产生，它们的变化。不过这里只讲到说动物啊，它们的生产是很奇妙，它们长大的也是很奇妙的。第五节，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我使旷野做他住处，使闲地当他的居所，他嗤笑城内的喧嚷，不听赶牲口的喝声，片山是他的草场，他寻找各样青绿之物。啊，这个野驴也是上帝让他能够在旷野内奔驰的，不做赶牲畜的那个人的呵斥。这也是上帝要他得自由，得自由，上帝要我们去使用他，我们也可以使用他。第八节，片山是他的草啊。第九节，野牛岂肯服侍你？岂肯住在你的草旁？你岂能用套绳将野牛拢在犁沟之间？他岂肯随你爬山谷之地？岂可因他力大就依靠他？岂可把你的弓交给他吗？岂可信靠他把你的粮食运到家，又收据你禾场上的谷吗？不行啊，各位要注意，他在讲的是野牛啊，野牛哪里是在草旁边喝水的呢？野牛哪里能用绳套住呢？野牛哪里能去耕田呢？野牛力气很大，但是你能叫他去做吗？野牛能够在耕田最后把收成带回家吗？啊，都办不到。即使是驯服的 domesticated animal， 驯服的家畜或者没有驯服的动物，我们都只有靠着上帝的恩典在那里使用他们啊。各位注意，这些经文不是说我们绝对不可能用这些事，或者不可以用这些事，都有。这只是在讲到说，一般情形之下，我们人人都能了解的上帝所创造的东西，我们了解和使用的太少了。事实上，我们就今天在21世纪初来看的话，我们简直因着我们的知识把整个宇宙都弄坏了，越弄越坏。我们没有上帝以为懂得多吗？啊，耶和华对约伯的质询也可以对现在的科学不信上帝而自负的科学家说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多少呢？那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相反该做的，我们应该更多的知道，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上帝造，我们就应该在我们的专业上，在这些事上都有所了解，好叫我们在述说上帝创造奇妙的时候，叫那侮辱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好平行的就无话可答。不管是道德，不管是知识，我们都知道，但是是敬畏上帝，知道自己全不知，我们才可以慢慢学习的好。好，下面又讲到说动物哈，这个13节，鸵鸟的翅 翅膀欢然扇展，岂是显慈爱领毛和羽毛吗？因为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他忍心带除是福，不是自己的，虽然受突然受劳苦，也不为除惧怕，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这里特别提到鸵鸟哈，也有一些人说这个不太合圣经，因为鸵鸟并不是不顾它的雏的啊。我想在当时有一些现象，可能是可以这样描写的。那不管这个现象是怎么样，我们还是相信上帝，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相信。总之，鸵鸟的受造很奇妙，如果它有一些残酷的地方，也是在神很奇妙的安排中让它就有一些愚蠢的情形。十九节，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是。啊，约伯啊，你对我的一切的带领你不满意啊，特别是你最近遭遇苦难。但是我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如果你对创造的事这么不了解，你对创造以后的世界，包括你和你的家庭所遭遇的，你想要怪罪我吗？你这么不懂你就想要怪罪我吗？但我们再一次说，去向神倾心吐意是对的，但是如果就敢健忘的觉得说我们对上帝错了，那是不对的。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上帝的原则来请上帝评评理，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根据自己的原则来请上帝评评理，那就错了。我们不能够论断上帝，可是我们可以用上帝的话来求上帝来施展，来教导我们的不懂。好，十九节，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颈上的扎沙的棕是你给他披上的吗？是你叫他跳跃像蝗虫吗？他喷气之威使人惊惶，他在谷中刨地自喜其力，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他嗤笑可怕的事并不惊惶，也不因刀剑退回，箭袋和发亮的枪并短枪在他身上铮铮有声。他发猛烈的怒气将地吞下，一听脚声就不耐站立，脚每发声，他说啊哈，他从远处闻着战气，又听军长大发雷声和兵丁呐喊。啊，这里讲到马作战也在上帝的手中。二十六节讲到鹰雀飞翔，啊，一直向南，啊，这是指候鸟的南归，候鸟的北返，啊，这实在是很大的智慧，啊，这个鸟怎么能够回到它的原来的地方，就跟那 Salmon 怎么能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是太奇妙太神妙了。我们相信科学可以给我们答案，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一点都不排斥和鼓励，但是我们要说正确的答案一定在敬畏上帝之下得到的。纵然很多科学家并不信上帝，但是他们如果做出正确的科学研究，他们是借用了他们所不信的上帝的那种世界观，就这个世界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我们可以做诚实的研究者而研究出真相啊。你懂得这些鸟的情形吗？二十七节，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他住在山岩以上，山峰和坚固之处为家，从那里窥看食物，眼睛远远观望，他的雏也扎血，被杀的人在那里，他也在那里。然后就是鹰当然不是吃那个死尸的，是秃鹰才是。这里我想只是一个一般的说法了，就是他会猎食，它是一种猛禽哈。好，这是上帝对约伯的一些控告哈，说你都不懂。那这时候约伯就讲话了。第四十章第一节，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上帝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你懂不懂这些呢？你不懂这些，整个宇宙你都不懂，是我所造的，你居然对宇宙的里面一个小小人物的一个遭遇，你居然来说我不对吗？你有没有太自大了呢？”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其实意思就是我不说了。”耶和华说：“你不说，我还要说嘞。”第六节，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指示我啊，这当然是讽刺的话。你能指示我吗？我正在指示你，我在问你的时候就指示你，你的渺小，你怎么可以不全然信靠我呢？啊，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有诚实的问题很好，但是也不要有愚昧的态度吧。 约伯有诚实的正确的地方被神称赞，但是也有愚昧自大自义的态度，那也是被神责备的。这里我们不是说在约伯记里很像在法院吗？那么那个撒旦呢是控告约伯的，那约伯呢是一个被告，那么在被告后来呢，约伯就在把那个法院的情形颠倒过来，因为他受了上帝很多的折磨，于是他就把上帝变成被告。原来是魔鬼告约伯，说他敬畏上帝不是无缘无故的，有条件的。那么然后呢，上帝让约伯受到苦，约伯就来告上帝，说他做很多事无缘无故的，没有任何的理由让这个人受苦，让那个人祝福，没有理由的。那耶和华现在出来了，约伯希望有他有一个辩护律师，他在告，一方面他告耶和华，一方面他觉得他被耶和华告或者被耶和华整啊，也被他同学同朋友来整，整到他实在需要一个辩护律师，因为罪名在他身上，就是他受了这么多苦，还有更大的苦，就是他受苦不但不得到安慰，而且说都是你罪有应得，你不但有苦而且有罪。所以约伯需要一个辩护律师，上帝也需要一个辩护律师。我们感谢主，辩护律师，上帝的辩护律师是上帝自己，约伯的辩护律师也是上帝。我们的上帝可以告我们，我们上帝也应当告我们，我们上帝也应该指控我们的罪，我们上帝甚至可以使用魔鬼来控告我们，责备我们，又显出他自己的公义，又把我们带回到主那里，让我们更认识上认识他。所以真的只有上帝是绝对不会错的。我们越看约伯记，盼望我们越能够想到这个错综复杂的这一场官司，最后上帝是多么 brilliant， 多么精彩的替自己开脱，也替约伯开脱，也从救恩来讲，我们都得到拯救，离开了上帝的震怒。那不幸的当然就有更大的震怒了。那这个更大的震怒在这里居然也向上帝自己的辩护律师那三个朋友发出来啊，这我们以后再讲。这里约伯这耶和华就跟约伯好像是在法院上吵，甚至有点像在竞技场两个人斗了，束腰嘛，束腰把腰一束起来就是准备打架了，或者搬重东西，或者准备打仗了。那现在约伯是在跟上帝打仗，他在控告上帝，上帝就反问他，你懂这些吗？那约伯说我不懂，我错了。上帝说那我你承认错了，我还不过瘾，我还要继续的讲啊，对不起，我说不过瘾好像有点不敬，但是就是上帝要把他的理更多的讲出来，他在对我们讲的，我们需要被提醒。第八节，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废弃我所拟定的，上帝拟定的是什么？上帝在永恒的计划中，每一件事情都拟定，每一件事都要让他自己得到更大的荣耀，让他旨意得到完全的彰显，当然也要让人得到好处。这是我所拟定的啊！结果你现在要废掉我所拟定的，就整个的宇宙所显出来一件事，就是上帝的圣洁善良，你居然要定我有罪啊！我拟定的就是我要让自己的名被称颂，我要让万膝向我跪拜，万口向我称颂，那你这样来贬低抹黑我，不是要定我的罪吗？然后你定我的罪，同时你要显自己为义，你才是对的，你一直都很对，上帝加给你这是不应该的。对，我们感谢主，当约伯跟朋友辩论的时候，他在责备朋友的错误，那是很对的，但是他在跟上帝辩论的时候，他责备上帝的不对，那就是愚蠢了。我们再一次说，你可以倾心吐意，也应该倾心吐意，不要说谎，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倾心吐意不说谎，就是在已经承认上帝绝对的权柄，你应该顺服中才可以做这种倾心吐意了。总之我们不可以废掉神所拟定的，我们不可能定神有罪，我们更不能定神有罪显自己为义，因为约伯就说我对啊，神错啊。各位，我们只有被神称义，那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讲的。我们不能定神的罪，我们承认自己有罪，我们承认自己有罪，罪就得赦免了。第九节，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神没有膀臂了，像神那样的膀臂就是指的神的能力吧。我们哪里有神的能力呢？ 我们只有说求神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吧。在诗篇89篇第13节，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神有完全的能力哈。在以赛亚书63章第12节，以赛亚书63章第12节，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将在他们面前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哦，神的手好能，好有能干，好有能力，他荣耀的膀臂充满了荣耀。你有吗？约伯，你没有啊，弟兄姐妹，我没有。我看中国大陆有个基督徒啊，已经过世了，郑慧端姐妹，她实在有非常美好见证，有人有时就称赞郑姐你真伟大，她很严肃的、很迅速的有一个回答：伟大跟我没有关系，感谢主，一切良善跟我们都没有关系，那是从神而来的恩典，我们要荣耀神，我们当然也向神大大张口求神给我们。我们没有那样的膀臂，但是如果我们敬畏神，愿意荣耀他，愿意侍奉他，我们相信神会给我们越来越多的力量。我们不发雷声，但是我们可以把神的话发出来，那好像比能够惊动母鹿落胎的那个雷声还要更有力量啊！我讲的是诗篇里面的话哈。在第10节，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认你的右手能以救自己。啊，上帝好会讲话，是很大的讽刺。约伯总是觉得上帝这不对这不对，那么你不对，你来做做看啊，你能够吗？你能够有那个荣耀庄严的装饰吗？尊荣威严的衣服吗？当然神没有这些装饰，也没有这些衣服，这都是指神的作为，让人知道他真是尊荣威严的。神的作为让他知道他真是荣耀庄严的，包括在十字架上，包括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包括在被以色列人弃绝的时候，包括在挪亚的时代，那个末后的时代，和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包括在摩西的时代、法老的时代，啊，每神都在这些时代里显出他极大的威荣。那么我们没有，但是我们信靠他，他也把这样的威荣和能力加给我们。哦，约伯，你觉得我做的不对哈？你竟敢控告上帝哈？觉得上帝不对，那你你来做嘛？你来发出你满意的怒气，看看能不能消灭这些人。各位，你可能说我们当然不能了，但是你能，你为什么不做呢？哎，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能，神能的话，那你就不要怪他为什么不做，或者为什么这么迟做，为什么那么早做。我们当然可以求，但是如果你觉得你不能做，只有他能做，你求他就应该更顺服，更有信心，更谦卑，而不是很骄傲啊。你能吗？约伯，你是这样的傲哦，你说我没有做哦，那么你来做做看，你做不来，你就还是信靠我吧。你根本不能把那个骄傲人，不管是自然界或人文界，自然界骄傲，我想通常圣经讲说这些狂风巨浪吧，人文界的骄傲当然就是指啊邦国啊文化啊这些。你能够用你自己右手拯救自己，去消灭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吗？就你的态度，有时候好像消灭我耶和华嘞，把我隐藏在尘土当中，你根本没有能力。好，我再让你看一看，你不能在人间叫你的义能够得知，或任何人的义能够得知。好，你不能定我的罪。然后下面又在讲到说神创造的奇妙了，15节，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他力气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他摇动尾巴如同香柏树，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他的骨头好像铜管，他的肢体仿佛铁棍，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创造的，给他刀剑。好，这个当然我们又不是用字面来讲，好像河马是为首。什么叫为首啊？那是不是鲸鱼为首，因为它最大呢？是不是狮子为首，因为它这是丛林之王呢？我们不太会觉得河马为首。当然我们知道神讲的一定是对的， 一定是美好的。他就用这个河马来做例子，就是他曾经用鸵鸟做例子。嗯，那鸵鸟、河马恐怕都有点愚蠢。那也就是说，他们是神所造的，他们有非常稀奇的地方，但是也是神所造的受造物，所以他们的伟大是非常有限的。第二十节，诸山给他出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他伏在莲叶之下，他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莲叶的阴凉遮蔽他，溪水的柳树环绕他，河水泛滥他不发战，就是约旦水涨到他口边也是安然。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他？谁能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我们也有穿鼻子啊，这个牛穿一个鼻子就可以牵着他，河马能够这样的吗？神让人可以 domesticate， 可以驯服一些东西，神也看人可以让人不能驯服这些东西。总之，神的创造奇妙，要管理他是要创造和管理都在他的手里。如果讲到要救赎，包括挪亚的方舟，使七对七对或一对一对的动物进去，那也是出自上帝啊！哎呀，上帝既然是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这么愚蠢的要违反上帝呢？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